那最近一年呢，到处都在说一件事儿，相信呢大家也不陌生啊，就是很多人讲啊，美元要完了。无论是国债压力、贸易逆差，还是美国的内部矛盾，听起来似乎呢证据确凿，很多人判断美元会系统性贬值。但是问题是，这个剧本呢，其实我们几十年前就听过了，从特里芬到金德尔伯格，再到一堆诺贝尔奖得主，每一代呢都有人预测美元体系的终结。但是结果呢，美国 GDP 全球占比呢确实一直在降，贸易赤字啊、贸易逆差也一直都在那儿。但美元的地位呢，不但没有垮，反而每一次全球危机一来呢，反而更强了。那为什么现实和理论的差距这么远？因为很多人其实看错了这个方向，大家总盯着 GDP 啊、贸易这些实体指标。但今天呢，真正支撑美元的其实是一套金融体系。如果说实体经济呢是港口的集装箱，那金融呢就是全球资金流动的操作系统。这个操作系统呢，现在只有美国呢能提供。那我们来看几个数字啊，你就能明白这个系统有多根深蒂固。全球的官方外汇储备里呢，美元占了58%，欧元20%，人民币的2%，国际债务发行呢60%是用美元计价，外汇交易里呢89%的交易都跟美元有关。所以这背后呢，其实不是美国工厂造的东西有多好，而是因为美国有全球最大最深的金融市场。你想想，一个货币的功能啊，不只是买东西，更重要的是投资和融资。那德国马克、日元啊，经济呢过去都很强啊，但他们的货币始终没法挑战美元。就是因为金融市场不够深，你想发一笔大规模的债券，或者做一套复杂的衍生品对冲，那能提供足够流动性和安全性的地方呢，似乎只有美国。欧元区呢，本来有机会啊，但欧债危机一来呢，这个梦想呢也破灭了。这种依赖在危机的时候最明显。2008年，大家还记得金融危机吗？啊，那时候从美国爆发，按理来说美元呢应该崩溃，结果呢全球都在抢美元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市场冻住了，所有人呢都缺美元现金，只有美联储能印。美联储当时的角色呢，已经不只是最后贷款人了，他成了最后做市商。别的机构不敢买、不能买的时候呢，美联储呢直接下场买国债、买 MBS，用自己的资产负债表呢把整个市场拖住。他还通过货币互换协议，直接呢给欧洲啊、日本的央行输送美元。那这种能力呢，全球可以说是独一份。他给市场一个最终的信心，就是不管发生什么，美元的流动性呢都有人兜底。所以啊，每次危机一来，恐慌的资金呢第一反应不是抛弃美元，而是涌入美元这个避险资产。那这个逻辑呢，和实体经济好不好关系其实已经不大了。当然了，还有一个更底层的设施啊，就是美元的支付体系。如果说美元流动性是血液，那 SWIFT 和 CHIPS 这个些系统呢，就是血管。这套管道呢，铺了几十年，所有人都用习惯了，那换掉的成本呢极高，这就形成了一种强大的网络效应。只要你还在这个全球化的网络里交易，你就绕不开美元。所以不要把美元汇率的短期涨跌和美元的国际地位呢混为一谈。汇率是价格、受利率、通胀、避险情绪影响，有周期；但地位呢是系统架构，是基础设施，它的变化呢非常缓慢，而且有巨大的惯性。当然，这并不是说美元就可以高枕无忧了。美国自己的债务问题、美债的波动啊，确实呢在侵蚀这种信任。那我们看到海外官方机构呢在减持美债，反倒是私人投资者呢在加仓，而这些人呢对收益可能更敏感，这会加大市场的波动。但你要找到一个能替代它的系统呢，短期内确实还看不到。所以我的判断是呢，美元的地位衰落会是一个非常漫长而且充满反复的过程。在地缘局势动荡、全球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候呢，避险和流动性需求呢，反而会阶段性的推高美元。因为在混乱中呢，大家要的不是哪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最快，而是哪个系统呢，最不可能崩溃。那正所谓实体指标往下走，金融霸权不松手，危机时刻见真章，谁家水管通全球。那评论区呢，告诉我你的判断，你觉得下一个10年对美元地位真正的挑战呢，会来自哪里？说说你的理由啊，我想看看大家怎么想。那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